神舟九号、神舟十号都在按部就班的开展研制、生产、试验的工作。也包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2026年7月14日，新华社发布了原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被双开的消息，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起诉。马兴瑞是自二十大以来被拿下的三位政治局委员之一，另外两个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何卫东也被双开了，开除党籍和军籍。张又侠呢，还在所谓的审查调查过程中，估计张又侠的双开会要晚一点，但是呢，也会在今年秋天的中央全会之前。那现在就看马兴瑞和何卫东他们俩谁先被判刑了。马兴瑞被双开是在意料之中，算是尘埃落定，但是呢，仍然有些意外，有些潜台词。今天咱们细细道来。新华社所公布的马兴瑞的罪状，我这里把它总结为四组，咱们就不用去念新华社通稿的原文了啊。第一组罪名呢，是政治和思想罪，是所有的部级以上高干倒台的时候都会被安上的标配。在通稿中，就是说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离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还连带着破坏纪律和规矩，以及履行从严治党不力。这个破坏纪律是啥意思呢？其实有的时候它就简单体现在言论上，不一定需要你真的干了啥。比如近期有天津市委组织部的官员在酒桌上调侃习近平，被人录音给举报了啊，于是就被当成妄议中央给查处了。那这就算是破坏纪律，因为纪律要求你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嘛，得随时向中央看齐，那你怎么能够调侃中央呢？对吧？有的时候破坏纪律又是对所有罪行的总称啊，总之呢，它就是一个口袋罪，啥都可以往里装。本质上破坏纪律、破坏规矩，就是让领袖不爽了。它本质上是政治罪和思想罪，所以呢，马兴瑞犯了这一类罪，我也把它归入第一组。第二组罪名，我把它称之为秘书罪。其实秘书就是领导人的联络人和代理人嘛。宰相门前七品官，如果你要求见中堂大人啊，那你肯定需要门房的通报，得跟人家拉好关系，也得给门房包一个红包。秘书本人在代理领导联络的过程中收受贿赂，那也是常有的事。查案呢，也常常从秘书查起，也就是公告当中所说的，马兴瑞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纵容失察失管。公告中还提到了马兴瑞的不老实，纪委有来文件了解情况的时候不如实说明情况。其实呢，意思呢也是他想和手下的人切割关系，显得自己不知情，那也是被秘书给拖下了水，所以我这里称之为秘书罪。新华社说的第三组罪名，我把它称之为老婆罪，也就是公告当中所说的，马兴瑞为亲友低价购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纵容亲属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这些事情。这里的亲属指的是谁啊？代表人物就是马兴瑞的妻子荣丽，她是马案当中的又一个被核心调查的对象。早在2025年7月份，马兴瑞刚从新疆被调离的时候，几天之内就有消息传出来，说他的秘书李光禄和妻子荣丽就被抓了。那这些消息事后被一一证实确实发生过。所以这个公告当中所说的马兴瑞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违法犯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准确的对上号了啊，就是指的他的秘书李光禄和老婆荣丽。所以呢，跟他妻子有关的这一切罪行，我把它简称为老婆罪。第四组罪名就是马兴瑞自己直接犯的事儿，有权钱交易、钱色交易，也就是说老马接受了别人的性贿赂，还有利用职权干这干那等等。好，新华社的四组罪名介绍完了，大家仔细品品，是不是觉得缺了点啥呀？啊，我是有很强的这方面的感觉。中央政治局委员呀，这么大一个 IP， 这些罪名好像来得太平淡了，没有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这些罪名，好像马兴瑞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当得太窝囊，连犯罪都犯得不够来劲。其实有的时候官宣不直接这么说啊，说这个人搞团团伙伙了，但其实也是这么个意思。比如在第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三天，把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连同另外八个上将一起端出来开除党籍军籍，虽然不直接说他们搞团伙，但实际意思啊，就是说他们是一伙的嘛，何卫东和苗华是一伙的。 而且马兴瑞也没有传出过任何不忠于领袖的言行，身上也贴不上什么派系标签，唯一能贴上的标签就是后党，他和彭丽媛渊源很深，是皇后一党的意思。那么他被重手拿下，必须得有一点什么大事儿是吧？上面说的这些罪名都有点平淡无奇了。而且马兴瑞既不掌握枪杆子，也不握着刀把子，对习近平构不成什么威胁。那请问到底是什么让习近平如此震怒，必须对他出重手呢？今天我们就再次扮演柯南，层层推理来破这个闷儿啊！好久没演过柯南了，所以一说都觉得很兴奋。在上面涉及到马兴瑞的罪状当中啊，刚才说到已经间接点了两个人的名字，他的秘书李光禄和妻子荣丽，但是还有另外三个和马案关系非常大的人，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在公告当中出现。这三个分别是彭丽媛、许家印和王石，就是万科集团创始人那个王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故事还得从马兴瑞的发迹说起，特别是得从他2015年担任深圳市委书记说起。
交会对接也好，搞载人航天也好，搞我们整个航天也好，运载火箭永远是一个大舞台，永远是个基础。
马兴瑞是从技术官僚兼央企负责人，先转到中央部委，再担任地方官，这么一路走来的。这其实也是中共干部的一般培养路线，并不特殊。特殊的是马兴瑞这条路啊，走得特别快又特别顺。别人在15至20年走完的路，他七八年就走完了。而且是每一个环节之间无缝衔接，没有平台期，所以你看到他的升迁几乎是一根平滑的直线。2013年马兴瑞先从中国航天工业集团总经理的位置调到工信部担任副部长，但是这个副部长啊，他只待了大半年，同一年年底就调任广东担任省委副书记，而且就在这一届省委的任内，2015年他接手了深圳市市委书记的职务，2016年又担任广东省省长。那这种平滑加速啊，在中共官场当中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上面有人，他的仕途从一开始就是被安排好的，他只不过是按照设计好的剧本在走。那马兴瑞的例子是不是唯一呢？准确的说不算唯一啊，和他同一批外放历练的技术派官员还有两个也升得比较快，一个是张国清，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另外一个是袁家军，现在是重庆市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不过马兴瑞呢，有和这两位相比不同的特点。袁家军是在2011年，就是胡温末期就调任地方了，他开始地方历练更早，是更加正常的干部培养节奏啊，不是突然爆发的。而张国清则是起步比马兴瑞要高一点，在转任地方之前，人家张国清就是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了，而马兴瑞在外放广东的时候连候补委员都还不是，所以马兴瑞的经历在官场当中不是特殊，而是相当特殊。他就算没有王洪文和现在的蔡奇这两位升得这么快，这两位是坐着火箭上升的，但是人家马兴瑞呢，最起码也是坐着超音速飞机上升的，火速升到了3万英尺的平流层。还要请大家注意，马兴瑞任职过的两个地方都有特殊意义，先是深圳，后是新疆。新疆是在习近平心目中中美对抗的大后方，那么深圳是什么地方呢？那是习近平家人的居住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之后复出，担任过广东省省委书记，退休之后常年居住在深圳。习仲勋去世以后啊，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也在深圳长期居住，所以深圳市市委书记这个人其实负担有帮助习近平照看家人的角色，尤其是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那正是反腐斗争非常激烈啊，他和江派拳斗你死我活的时候，是刀光剑影，层层凶险的。那么在深圳替习照看家人的这个人，就必须得是他信任的人。马兴瑞被空降深圳，就带有这样一层背景。马兴瑞的人生转折点，从军工央企调到工信部担任副部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2013年3月嘛，就是习近平全面接班的时候，分秒都不带差的。习近平之前韬光养晦，做了好几年的太子爷，在这期间他是不敢培养自己党羽的，所以新军刚一登基最缺的就是自己信得过的班底，因此是很好鉴别，只要是从习近平上任起就被破格提拔的干部，又没有其他过硬的派系背景，那就一定是习近平通过组织之外的渠道考察过的相中的人。 啊，这种解释呢可以说是相当确定的。你看马兴瑞又没有在福建、浙江任过职，和习近平没有过交集，所以习近平没有办法直接了解他，那么怎么会把马兴瑞纳入自己班底呢？啊，这个判断从何而来的呢？那就只能是来自于他身边别的信任的人的推荐。在习近平等待接班的岁月里，有两个人成为了他的隐形幕僚，暗中为他考察干部，一个是他弟弟习远平，另外一个就是他妻子彭丽媛。马兴瑞和彭丽媛父辈有交集，所以他大概率是走了皇后娘娘这条路线啊，所以他被贴上了后党的标签，这个推理是站得住脚的。还有他2015年前往深圳担任市委书记，在权斗的关键阶段扮演起了看护习近平家人的角色，那就更加为这种联系增强了背书啊，显得他是习家的自己人。好，第一个隐形人物浮上水面了，就是皇后娘娘彭丽媛。在马兴瑞调往深圳的时候，又正好碰着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民间资本正处于疯狂的扩张期，像恒大的许家印、海航的陈峰、安邦的吴晓辉，还有万达的王健林，其实他们走的都是一条路，就是结交权贵，疯狂举债，加杠杆再加杠杆，到处去收购，快速把资本规模做大，一个个都膨胀成为资本怪兽，至于债务的风险呢，都甩给银行。2015年马兴瑞刚到深圳的时候，恒大在全国有241个在建和待建项目，土地储备多达 1.4 亿多平方米。听起来呢，许家印是财大气粗，底子很厚，但是其实许家印到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慌了，因为他的那个债务余额2015年就已经达到了6000多亿元了，光利息支出一年就有250亿元。那个时候呢，正是开发商都吹高房价搞什么涨价去库存的年代，其实呢背后也是被债务逼出来的，所以开发商们就达成默契，以无限透支全社会未来，一次把韭菜都割干净的方式应付眼下的资金压力。但是许家印呢，这个债务盘子实在是太大了，光靠这种方式他都已经不够应付了，所以他就必须要拿到更大的项目，他才有理由向银行申请更多的贷款，也才有理由发放更多的企业债，才能够维持他企业的资金链不至于脆断。为了满足这个需要，当时许家印相中的就是马兴瑞。马兴瑞刚来深圳，除了替总书记照顾家人安全之外，当然啊，他也想干出一番政绩啊，不负皇后娘娘所托，以后能够继续高升。于是他的眼光就落在了深圳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上。马徐两个人，一个要出成绩，一个要钱，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啊，当然说一拍只是个简化的说法，实际肯定拍了好多下。比如许老板手下的公关利器、战无不胜的那个恒大歌舞团，有可能就派上了用场。你看这个新华社公布的罪状当中，不是说有马兴瑞搞钱色交易这一项吗？那是不是就暗示啊，恒大歌舞团也招待过马兴瑞啊？这个歌舞团的头牌们，什么白珊珊、林丹丹、钱香香，是不是都出过马呀？那就请大家自行脑补吧。总之结果就是恒大拿下了深圳代表性的城中村项目啊，排榜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是计划两期，一共耗资400至500亿元，拆掉原来的老旧房子，盖起20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其中有高层地标、高档公寓、五星级酒店和高档商超等等啊。但是在这个计划所涉及到的500亿元巨大投资当中，请问恒大自有资金有多少呢？啊，其实还不到 5% 呢。那剩下的 95% 都靠的是银行贷款，还有恒大用项目包装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企业债、理财产品，以这些方式融资。那贷款这部分呢，又主要靠了马兴瑞特别指示过的绿色通道。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马兴瑞本人、他的秘书、他的妻子应该都没有少收许家印的好处。那这也就是新华社在罪状当中所说的，马兴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承揽工程方面谋取利益。当然在项目的实际运作中，恒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承建商和供货商垫付资金啊。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另开一篇聊，就不放在今天了。这个排榜村改造项目规划的很大，将近500亿元，那么请问这些年实际投入了多少呢？目前还没有公开的账。我们所知道的是，从2021年恒大暴雷以来，这个排榜村项目实际就陷入了烂尾。 许家印在2023年被抓，那么请问他一交代能不供出马兴瑞吗？所以马兴瑞也是被许家印给拖下水的。还有第三个隐形人物就是王石。从2015年到2017年，中国的资本圈上演了一出大戏，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叫做宝万之争，就是宝能投资集团所控制下的宝能系，从2015年起频频举牌收购万科的股份，立志要成为万科集团的最大股东，就遇到了王石团队的抵制。可是王石一时间又凑不了那么多资金抵制收购，怎么办呢？就只好到处找人求助，就找上了马兴瑞。马兴瑞于是亲自出面，他先是在广东省国资委内部施加压力，说服了华润和恒大把他们持有的万科股份转让给了深圳地铁集团。然后马兴瑞又游说中央监管层，说服了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对来自于保险公司资金的并购案施加更多的限制，从而呢就成功的打压了宝能系，就让深圳地铁集团成为了万科集团的最大股东。但是倒霉催的万科这两年也出事了。万科在房地产泡沫高的时代啊，以高价位拿了一些偏远的地块，它和所有的地产开发商一样，都存在着高负债、高杠杆和高利息支出的问题。那么随着地产狂潮的退去，万科也是裸泳的一个。但是万科呢，它的暴雷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主动引爆的，公司是主动计提了它的库存和在建项目的跌价损失，就导致了2024和2025年这两个财年，万科账面上都出现了巨额亏损。那么深铁集团作为万科的最大股东也跟着吃瓜落，出现了巨亏。万科股价的暴跌也导致深铁集团当年花了600多亿元买进的万科股份，市值也大大缩水了啊，这叫亏的一个惨呐。于是马兴瑞在深圳任上的两大手笔，恒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和深铁集团入股万科，全都以惨烈的方式爆雷了，还不只是一般的烂尾。这两个雷是爆在2023至2025年，从许家印2023年被抓开始算。这个时候马兴瑞已经在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任上了啊，所以到这儿推理的时间线就完整了，逻辑也闭环了。再复述一下，起因是2015至2017年排榜村改造和深铁入股万科这两件事情起步，恒大的初步暴雷是2021年，2023年发展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那么马兴瑞所推动的对恒大的贷款就有成为坏账的巨大风险。2024年至2025年他的另一大手笔万科又接连爆雷，造成了深铁集团有国资巨额亏损的风险。那么这两笔烂账呢，实在是损失太大，影响太大，案子不得不查，也就不得不牵扯到马兴瑞。尽管回头查发现马兴瑞在军工央企和在新疆这两年的任上也是问题一箩筐，但是他闯的最大的祸是出在深圳。那再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习近平对马兴瑞如此震怒呢？从2021年底马兴瑞调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来看啊，是在二十大还没开之前就提前卡位了，相当于这个党代会还没有开就先给马兴瑞定下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那个时候呢，应该说习近平对马兴瑞是相当信任，他也是相当受到重用的。但是从二十大以后，习近平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政敌的威胁了，而是自己曾经信任的人拆台拉稀摆带，让他非常的恼火。习近平心态的这种改变是疫情清零结束以后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内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清零结束以后经济恢复的目标没有达到，失业率不断攀升，消费不断萎缩，过去积累的风险越来越难按得住了，这让习近平非常的焦虑，最大的焦虑就是那个地方债暴雷的问题。对外环境的改变呢，那就是他和美国硬杠带来的，同时呢还受到了俄乌战争和伊朗问题的拖累，所以和美国的对抗啊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了。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的想法就变了啊，过去他总是在琢磨有阴谋分子要害朕，现在呢就是总在琢磨诸臣误朕啊，这些糟糕的局面都是你们瞎出主意给搞出来的。你看秦刚、苗华、何卫东，那都是习近平自己相中提拔上来的人，但是当习近平感到受到辜负以后又把他们无情打倒了。 那么马兴瑞呢是倒霉催的啊，他闯的祸刚好就集中在2023年至2025年爆发，秦刚消失那会儿呢正好是许家印把他供出来的时候啊，他就这么倒霉，正赶上了习近平心态发生转变的时候。而恒大这个事儿呢也确实闹得太大，它牵扯到烂尾楼，牵扯到民生动荡和金融整体安全的问题，就显得马兴瑞在这个事情上的责任尤其不可饶恕，所以到这一步哪怕他是皇后娘娘的人也不得不查了。好，以上是我们对马兴瑞案背后三个重要的隐形人以及这个案件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完整推理。今天最后一个提问是，马兴瑞会被重判吗？从公布的罪状来看啊，并没有非常严厉的政治层面的指责，似乎就应该被当成个普通的贪腐案件来办理，是吧？但是我还不这么看，因为从近期的趋势来看，腐败案的量刑是在不断上升的。和马兴瑞可以直接对标的就是前任国防部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他们的判罚，这两位呢也是前任中央军委委员，他们俩都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哪怕以后获得减刑改派门终身监禁也不得假释，这都是习近平怒火的体现。近期还有一些较低级别的厅级官员也因为贪腐被判死刑，比如有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在2026年7月被判死刑，还有内蒙古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原党工委书记李建平在2024年被判死刑，还有华融投资集团的前总经理赖小民在2021年被判死刑。这几位都是由于贪腐近年被判死刑的先例。那么以习近平现在的心态而言，马兴瑞、何卫东和张又侠这三位政治局委员，按照习近平之前对他们的信任度排名，之前越信任的现在就应该恨得越深，也应该罚得越重，所以在他们三个里面马兴瑞是有最大机会被垂贬的。还有一种处罚的方向是对马兴瑞本人并不特别重判，他和何卫东和张又侠在量刑上等量齐观，但是呢，对他妻子荣丽特别重判，比如薄熙来被判了无期徒刑，那么他的妻子古开来就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如果马兴瑞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啊，缓刑结束以后转为终身监禁的话，那么他的妻子荣丽就比较倒霉了，就很有可能被判死刑，比薄熙来罪加一码，这也是比较有大概率出现的情况。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最后工商一下，大家在追新闻刷视频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保护用眼，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自己用过的明目冷敷眼贴，对于缓解视觉疲劳非常有效，在咱们的网店文招点 shop 以及在每一集 YouTube 节目下面的那个橱窗展示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款商品。那么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各位。